约书亚记六章一到十四节，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，无人出入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：“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。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，一日围绕一次，六日都要这样行。”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到第七日，你们要绕城七次，祭司也要吹角，他们吹的角声拖长，你们听见角声，众百姓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必塌陷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。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，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抬起约柜来。”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又对百姓说：“你们要前去绕城，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”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，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，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。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，后队随着约柜行。祭司一面走一面吹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：“你们不可呼喊，不可出声，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。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，那时才可以呼喊。”这样，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，把城绕了一次。众人回到营里，就在营里住宿。约书亚清早起来，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，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，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，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，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。祭司一面走一面吹。第二日，众人把城绕了一次，就回营里去。六日都是这样行的，阿门。
谢谢春霞。我们从这段当中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边有的人物有耶利哥人民，有我们的耶和华神，有约书亚，还有以色列民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耶利哥人民，我们来看这个耶利哥城。耶利哥城呢，我们首先看这个耶利哥人民的凭借，它是以约旦河为屏障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在那个其他本圣经这边也有提到说，它呢，耶利哥城它距离约旦河的西边8公里，然后它在耶路撒冷东北的30公里，它面积不大，只有2万平方的一个小城。可是呢，它是西部平原一个重要的防据点。约旦河呢，我们在那个约书亚3章15节的时候有提到说，约旦河的河水，它在收割的时候呢，是那个就是是逆过两岸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那个水是很湍急的。那这个人要过河是很不容易的。可是我们的神呢，我们大能的神呢，却使这个河水呢断绝，让以色列民过去。那这个城墙呢是很高大的。我们在那个约书亚的2章15节，我们也知道说，当约书亚派2个探子去看耶利哥城的时候，那个喇合呢，他呢是用绳子将2个人从窗户里垂下去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，这个耶利哥城是很高大的。还有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第三个就是从这个图片我们当中，我们看到耶利哥城，这耶利哥城呢，它是双重的围墙，所以呢，它是很坚固的要塞。圣经的著述里头这边也有讲到说，耶利哥城呢，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。那城墙呢，有些地方是8.6公尺高，然后呢，6公尺厚，是很坚固的。那士兵站在上面呢，它可以眺望极远，所以可以表明说，这个城墙呢，它的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。那对那个迦南人来说呢，他们认为耶利哥城呢是固若金汤，牢不可破。而且呢，这耶利哥城呢，它在地理位置是非常的一个 战略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还是这个图片。耶利哥人民呢，他们的那个，他们是怎样的来防御，来抵抗？他们首先呢，我们看到就是说，6章1节这边有提到，他就提到说呢，耶利哥的城门因为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，无人出入。所以呢，那个耶利哥人民呢，他们因为以色列人的关系呢，他把这个城门呢是关得严谨，不仅是关上，而且呢还用门栓给它锁紧了。因为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，他的城墙很高，不容易进攻。第三个呢，他城里是有充足的泉水和食物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这是人的谋略。他们觉得说，他们在这个城是很强大，是很坚固的，是不容易攻的。而且呢，他们有充足的水分。那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是长途跋涉来到这边，而且呢，他们是远征的，所以呢，他们以色列人民如果是要攻城，要速战速决。可是呢，耶利哥人民呢，他们人的谋略呢，就是要用拖字诀，这样子呢。就是可以让那个以色列民他们呢，迫使他们，让他们疲倦。可是呢，这个征战呢，不是人对人的征战，乃是人跟神的一个征战。那我们也可以在属灵的意思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约利哥城呢，也是代表的是一个撒旦的一个坚固的营垒，是不容易攻破的。可是，在神没有难处。我们再来看这个，以色列民，以色列民呢，他们呢不像耶利哥人民一样有约旦河为屏障，有城为屏障，他们呢是神自己亲自来保护，他们没有任何的屏障，他们是在旷野流浪了40年，而且是以帐篷为居所，可是呢，神却说呢，在约书亚的5章14节，神说我来是要做约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而且呢，他也跟耶稣雅讲，在6章2节讲说，看呐、啊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们的手中，就还没有征战，还没开始呢，神就已经宣告了这个得胜，向耶稣雅宣告得胜。那我们也来看看那个神的奇妙作为。是神如何来击打这个耶利哥城？我们可以从3到4节这边，我们看到神呢命令以色列人，命令以色列一切的兵丁呢，要围绕着耶利哥城，1天绕1次，然后呢，6日都要这样子行，第7日的时候要绕城7次。那这个绕城呢，对我们来讲的话，就是对神来讲，就是一种。夸胜的意思。前6日都是绕一次，可是第7日呢，要绕成7次，就是表示是完全的示威，完全的胜利。那第二个呢，带兵器走在那个吹角的祭司前面，带兵器的走在这前面，祭司7个祭司呢，吹着角是走在这里，抬约柜在这边，后面呢是水队的。他们是没有带任何的兵器，然后呢，这个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，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吹角，走在约柜前，后队呢跟着约柜走，所以我们看的这个好像呢是好像要去出战，又好像不是要出战。那这个七呢，在圣经里头代表的是完全，所以呢，7个祭司呢代表的是完全的侍奉。那这个7个羊角呢，吹角呢，就是代表着就是完全的宣告。那吹着这个角呢，代表着是神的同在。这个征战是神的征战，神做这个事情，那我们人呢，我们就是要配合着神一起同工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。那第三个呢，我们看到神跟他们讲说，前6日的绕城呢，祭司要吹角，百姓们要安静。 不可以呼喊，不可以出声，连一句话都不可以出口。但是第七日的时候呢，祭司要吹角，角声要拖长，百姓要大声的呼喊，城墙就会倒塌，个人要往前直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，这个绕城呢，祭司吹角，百姓要安静，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。吹角的时候只有吹角的声音，可是百姓呢，这前六日，这个百姓祭司在吹角的时候都要完全的安静，一点声音都不可以有。神是很奇妙的神哦，他要我们呢，就是呢，要安静屏息的等待神的一个行动。我觉得，这个等安静静默呢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学的功课。说起来很容易，可是要所有的百姓一点声音都不可以出。这个在吹角的时候，一点声音都不可以出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很难接受的。可是呢，神就是要我们，走在信心的脚步，每一个脚步都是新的。那这个第七日的时候，祭司呢也要吹角，然后呢，角声要拖长，这是一种完全的夸胜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百姓就要大声的呼喊，要震动这个声音要大声的出来，城墙就要倒塌，然后个人要往前直上，这个我想这段这个部分就留在明天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。那第四点呢，也是神要那个以色列民呢，他说耶和华的约柜呢，和众人把城绕了一次，就回营里，在营里住宿，六日都要这样行。一般我们去打仗的时候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兵器擦亮，准备要去打，可是呢，神却不是这样子。神要他们呢，就是抬着耶柜绕城一次之后，就回到营底去了，就回到营底去休息。而且六日都是要这样子做，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，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奇妙。他要呢，以色列民呢，完全的信赖神，而且呢，要那个信靠神，等待神。要安静，安静在神的里头。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不肯静默。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是跑在神的前头，所以神的这样子真的是就是失去了福分。真的，神是要我们在他的面前呢，我们是要安静，还要休息。因为呢，神说你们要休息，就要知道我是神。所以呢，神要以色列民呢来学习完全的依靠，还有信赖，这个是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？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神，这个耶利哥城这个事件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不是人跟人对人的这个征战，乃是呢人跟神的征战。而呢，我们的神呢是要替以色列人民出头的。那神在神出来征战的时候呢，我们只要凭信心来领受神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一起与神一起同工。那今天我们的思想问题呢，就是约书亚是一个沙场的老将哈，他作战经验丰富，可是神却用颠覆常人的作战方式。为什么神用这种颠覆常人的作战方式？那在这段经文呢，对约书亚还有以色列民的新一代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导？那对耶利哥的居民，还有迦南人的人民呢，有什么的影响？那第二个，我想要问的就是，当我们碰到事情的难处时的时候呢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呢、经验呢，还有呢，还是依靠神，这样子有什么的差别？那我们是否有这样子一个经验，我们可以分享？那拦阻我们心里完全无法依靠主的因素是什么？
好，谢谢娟啊，很充分的预备啊，这是到迦南地的第一场战役啊。那这场战役呢，就是 在希伯来书11章特别提到啊，所以那个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方向。希伯来书11章第30节说，以色列人因着信，围绕耶利哥城7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所以这是信心的功课啊，这也是过了约旦河之后，神要带他们走一个信心的道路。那这一段里面哪些表现出他们的信心？啊，这是我们可以去看的啊，看这些细节，都从哪些方面？他们的做与不做啊，说与不说啊，这个他们表现的方式哈，怎么表现出他们的信心哈，是我们当学习的哈。再一个，这个征战哈，对应我们今天的属灵的征战啊，坚固的堡垒都是什么？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啊？我们可以这样的去啊，凭着信心去战胜这个仇敌，攻破堡垒啊，这是我们思考的方向啊。
不管我们人生碰到什么难处，第一个，我们人要尽自己的本分。当然，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语，要顺服神，要耐心的在神面前安静的等候。刚刚九安也讲过了，心不要慌，要不然整个人都糊涂了。我们要学会碰到难处的时候，立马祷告神，要感恩，甚至要会唱诗歌来赞美神给我们这些遭遇。因为我们信的，刚刚像牧师讲的，希伯来书11章30节，给一个人攻城的时候，因着信，所以他们绕城7天就把那城倒塌了。看起来好像很奇异的一个方法哦，带兵器的兵走在前头，祭司拿了羊角吹号跟在后头，在后面就是约柜，约柜最后面就是后卫队，没有带武器，这样的一个团体绕城1天1次，2、3、4、5、6天，每天绕一次，第7天绕7次啊，怪怪，多少时间啊？可能从清晨一直绕到傍晚了，都绕不完了。但他们听话，尽人的本分，顺服神之后，神叫他们吹角，然后大声呼喊，城就倒塌了。哎呀，这个看起来不可思议啊！这是一个神迹，但是因着信，所以他们达成了神要叫他们做的任务。所以我们在人生里面，很多时候碰到一些问题也好，难处也好。我常常讲，只要不是我们故意犯罪，惹出这些结果的话，往往是神要操练我们的信心，往往是神要让我们学更高的属灵功课，就乖乖的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仰赖神，祷告，求神让我们不要慌，他会开路，他会告诉我们怎么进行。啊，这个是今天约书亚记第6章前一段告诉我们的功课，就是听命顺服，然后知道神的应许。像第二节说，神已经把耶利哥城跟他们的王跟士兵都交在你们手中了，神已经把天上属灵的福气给了我们了，神已经把他独生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了。那我们还缺少什么呢？你有了神，就有了一切啊。他爱我们就爱到底，他祝福我们就祝福到底，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。理论是很容易懂啊，但是我们要实际操作的话，真是要需要我们的信心、耐心、等候、感谢、赞美，这一连串的属灵功课。所以巴不得我们在这边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学会这些功课，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学会了。只是我们没有机会讲出来，所以待会分享的时候，大家踊跃发言，感恩的事情讲出来，赞美我们的神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。那这一段哈，看出几乎每一句话啊，你琢磨的话，都会看到这一批以色列人他们信心的表现哈。比如说第12节啊，约书亚清早起来，他们在遵从神话语的时候哈， 这个一点不拖沓哈，早早就起来。这是第几天呢？第二天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第二天，他们清早就起来哈。前一天他们已经绕过了，然后第二天继续绕的时候没有拖沓啊。有人算过那个城并不大哈，一个人围着城走一圈，大概也就20分钟左右啊。那当然，他上百万人，都绕城一圈，那是蛮长时间的哈。但是一个人一天走大概20分钟啊，前6天。然后就回去了，没事干了哈。那最后一天绕城7周的话，也大概2个小时，一个人哈转下来。哎，这个呢，他们虽然只有这一点点的事情可以做，他们也没有拖沓哈，没有等到中午，没有等到傍晚，而是清早就起来哈。明天会读第15节，第7日清早，还是清早。那第一天他们为什么没有提清早呢？第一天是在第8节哈，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。7个祭司拿着7个羊角，看到没有？这都是讲到他们立即的顺从，这是信心的表现哈，不拖沓哈，照着神的话去做哈。第二个细节就是他们吹的是羊角，不是银号。以前我们讲过，他们起营打仗的时候，行军的时候是吹银号啊。他们4个方向哈，每个方向有3个营盘，哪个营盘起行了，就吹那个1支号啊，2支号啊。所以用这种吹号的方式呢，表示要行军打仗了。但这一次神吩咐他们吹的是角，羊角。那这个我们就想到哈，什么时情况下以色列人是要吹角的呢？他们专门有一个节叫吹角节，对不对？就是在7月1号，就是他们新年的时候。新年是庆祝啊，新年是预备这个新的一年的到来，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哈。啊，所以神特别吩咐他们，不是吹号，而是吹角，提醒他们哈，这个仗已经打完了，在神的面前哈，神已经把仇敌赐给他们了哈，他们现在是一个庆祝，啊，是一个期待哈，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到来哈，新的信心的旅程的到来哈，啊，新的篇章的开始哈，是这样一种的心态哈，所以这个百姓哈是要凭着信心去接受神的话。照着神的话去行啊，所以这些都是这个神的百姓的这个信心的表现哈。第一节啊，城门紧闭啊，这个敌人是宁死不屈的啊，要用拖延的战术哈。城里的人有吃的有水喝，城外的人上百万人，又没有后援，又没有援兵啊，这个后路已经断了啊，约旦河水已经关上了啊，前面是坚固的城池，后面是这个。湍急的河水，他们没有退路的哈，但是要等7天，不是马上去打仗哈。时间拖得越久，对城里的人越有利啊，对城外的人不利哈。为什么不趁着马上去进攻呢？要等7天，而且这7天里面没做什么事儿啊，就是绕着城走啊，而且不能讲话啊。这是信心的表现哈，所以我们用心去体会哈，这里都是看到。这一批以色列人听从约书亚啊，约书亚讲的话，他们就照着去行啊。这个祭司带着往前走，他们就跟着去走啊。这都是这个信心的表现哈。那在小组里面特别有姊妹分享到，就是凭着信心，虽然我们知道凭着信心，我们也愿意凭着信心来跟随神，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挣扎啊。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，哎，有的时候就拖延啊，就哎呀，总觉得有时间啊。那在顺从的过程当中，等候的，尤其是等候的阶段呢，心里会有嘀咕的啊，所以这些都是很真实的，我们生命的成长的阶段啊。所以凭着信心走，不等于说一帆风顺哈，凭着信心走，也是要经历这种生命内在的挣扎呀、犹豫呀，甚至怀疑呀。但是你只要认定神，照着神的方法去做，最后神的结果会。一次再次的验证我们信心的果效啊，那我们每经过一次，每顺从一次哈，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成长啊，就让你相信神的话就更加的这个坚定啊，不会动摇。
我们今天小组讨论的主要是围绕哲安提出的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神用这种特殊的绕城的这个方式来攻城，对于这个，约书亚和这个百姓呢，从这件事情可以学到什么功课？我们就总结了说， 通过这种特殊的工程的方式，就是从这件事情上，从这个事件上可以学到了，神让人明白，征战的不是靠人，应该是靠神。这里边也让约书亚学会呢，要交出他的主权。虽然，约书亚，神让约书亚在众人面前已经是尊大了，但是也要约书亚学会交出主权，就照着神所吩咐的这个绕城的方式来攻城。那让百姓学到的功课，就是让他们学习，信靠、顺服，要学会安静的等待，特别是这个7天绕城的时候。而且是绕了7次，如果没有一颗安静等待的心，可能很难的完成。那对于迦南人和这个，对于迦南人和耶利哥人产生的影响，就是说让他们知道了神的大能。通过这件事，让他们知道了神的大能，也让他们因此呢就产生了这个惧怕。像经文第一节当中就提到了是他们关闭城门，无人出入，而且就可以看到了，就是魏公就自败了。那通过这个关城这件事情，让我们引发的想到了，就是说，耶利哥的人呢，知道了神的大能，他们心里产生了惧怕，那就联想到了先前的那个经文，只有我们想到这时候，只能是可能是应该是拉合一家人，他们心里没有惧怕，他们应该是有那种期盼以及等待，相信他家的门一定是敞开的，那他家的门敞开，也让我们引申到了，你看他家的门敞开了。他们的心也代表他们的心门是打开的，那拉合一家人最后是得救的。那我们不认识神的人呢，如果也有拉合这样的心态，把心门打开，把神引进来，那也一定会得救的。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。关于第二个问题，就是依靠人的能力和依靠神的能力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？那我们想到了依靠神的能力。就是在遇到难事的时候，依靠神的能力。如果我们心中有这样的确据，那一定是得胜的。依靠神一定是得胜的。你看这经文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学习。你看你们都没有去攻，没有用一枪一炮，你就已经得胜了。那就如果有这样的信心，就是让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依靠神。我们在遇事的时候，依靠神一定是能够得胜的。那什么拦住了我们呢？想到了应该是都是靠。自己的能力，总觉得自己这件事情可以承担得了，可以能办得到，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呀、自己的聪明啊、自己的老我呀。最关键的一点，可能还是没有交出主权，没有对神完完全全的这样的一个信靠。这就是我们的两个问题。再一个，有一个，再有一点，就是华梅的引申，我觉得也很好。他说：“你看这里边，他是绕城了7天。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联想到那个福音营。”他我们一般参加福音营的时候都是1天2天，如果1天2天的时候产生的果效可能不一定，有的人真正的能够把心门打开。如果我们也要有这种精神，绕城7天，也福音营也是绕7天的话，这样的一天一天的传福音，有可能得到的果效会更好一些。
好，第一呢，神如何交付他们做，他们就照着做。比如说这个排列的顺序啊，就是先什么后什么，他们很听话，表示他们也跟其他族一样信靠呀、顺服呀，这个跟着神征战就能得胜。平时呢，我们学圣经也是的，就是要照着神的话，按神的话来走，就不会走偏，要讨神喜悦。所以我们的事情都按神的旨意，就一切会顺利，靠神的力量就会得平安。这第一点，第二点就是。6天不说话，如果说话，那个七嘴八舌的，真的会影响这个神的命令。第7天呢，大喊就表示大家一起心归向神，因为不信靠的话就要被除灭。就是说耶利哥城里边的人，我们也是把以色列人和耶利哥城里面的人分别为圣，所以呢，这也是表达了这种决心，以色列人决心和信心。第三点。顺靠和顺服这一点，我们讨论了很多。第一呢，就是打仗用这种绕城的方式，真的是不太像打仗。按我们常人的理解，其实呢，这也是个人信心的一个训练，就是人的信心加上神的作为才是得胜的根本。这两点其他组也讲到，我们也是谈到这一点，非常重要。第二点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，我们神只是看我们是不是归向了他。第四天，想象那个没传道讲就是。耶利哥城的人就都站在城墙上，你们都绕了3天了，他们肯定绕一绕，他们觉得哎没动静，他们就开始
辱骂呀，会扔东西呀，嘲笑呀，这真的是对他们来说，以色列其实是很大的羞辱。你这个时候能做到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，还继续，这真是一场信心的锻炼。如果说这个时候和城里人再去争执，就是喊话，那就很可能动摇军心的。说明了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信心真的是很大，他们很顺服神。最后一点就是神也是有公义，也是有怜悯的。刚才雅茹也讲到了，拉合一家就是因为信心，他们得救了，得永生，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，也是告诉我们信靠神和顺从神是如此的重要。谢谢。
好，谢谢慧斌哈。刚才在小组里也有人提到哈，这个真是要想攻陷这个耶利哥的城墙哈，首先要攻克的是自己的心啊，真的是哈。刚才慧斌所描述的哈，到了第3天、第4天哈，城里的人胆子越来越大哈，甚至会来嘲笑他们哈，扔东西向他们哈。这时候能够忍得住啊，不还口啊，继续照着神的方式哈，这都是他们这个。要攻克自己的啊这种冲动啊血气啊哈，忍住了啊，照着神的方法啊，坚持到底啊，那最后就得胜啊，感谢主。
生命记，以色列人在40年旷野漂流的尾声，在即将进入应许之地之前，摩西对神的以色列民重申这个律法，吩咐他们要遵行神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好叫他们子子孙孙敬畏神，以至于在流奶与蜜之地可以蒙福。也是摩西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。对以色列的第二代在旷野成长起来的人，以色列民再重申，这个律法是他认为最重要的，也是在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到摩西对以色列民的爱，尤其是有一些章节以这样的方式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”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摩西对以色列民的那种。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对以色列民的爱和对神的话语要传给以色列民，他所做的，我和大家分享几段。第一段是5章1到3节，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以色列人呢，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，可以学习，谨守遵行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。”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，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列的。下面摩西就向以色列民重申了10诫，所以第一次用这样的话是重申10诫，这是最重要的内容。第二段是6章4到9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这一段是重申你们要。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是10诫中第一诫的精髓。你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，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是说以色列民要怎样的回应这样的真神。这一句呢，也是10诫中最大的一条诫命，在马太福音22章就这样的一段话。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：“夫子啊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所以这是最大的诫命。”这一段呢，就是说这条诫命不仅是说要他们听，而且还要这个信仰不只是一代人的事情，要靠世世代代来坚守，所以要殷勤教训儿女，要他们记住，要殷勤教训儿女。三段呢，9章1到3节，以色列啊，你当听，你今日要过约旦河， 进去赶出并强大的国民，得着广大坚固、高德顶天的诚意。那民是亚纳族人，又高又大，是你所知道的。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："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？你今日当知道，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，如同烈火，要歼灭他们，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。这样，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，使他们速速灭亡。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是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。"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要吩咐你的，我要叫你得福。这一段我的理解是，在再大的困难面前，你要知道是耶和华在为你征战，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这也是要记得敬畏神，并且因着遵守他的诫命律例。典章，你就可以得福。在传道书中也有这样的一段话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。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这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我们做人的本分就是敬畏神，并且因着敬畏神而蒙福。要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是他在为我们征战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段，下面还有一段，就是在30章19到20节，他说："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，且爱耶和华你的神。"遵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。这样，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。这一段呢是遵守神的诫命必蒙福。后面也提到了不遵守，就是后面的经文也提到了不遵守就受咒诅。那复兴与蒙福的条件就是你的心要归向神，要归向耶和华神，爱他，顺从他的话，专靠他。这是就是生命记，是神再一次的重申神，摩西再一次的重申神的律法，叫以色列人因着信靠神，遵守神的诫命律例而蒙福。在我和大家的分享中呢，这四段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构，就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这几段，我觉得是《生命记》中更给我的感触更深的、更重要的话语。那有一件事，就是在这一段的过程中，因为因着找工作那么长的时间里，其实也还是有那种软弱的时候吧。虽然神在拖着，但是那么长的时间，而且在这样的年龄，有时候也会有那种沮丧的时候。但是真的就在不就就刚刚吧，拿到了一个 offer，然后而且是我的那个 unemployment insurance 在用光的那个时候，就是说在5月份，就是这么长的时间，因为现在的这个新的规定就并不是说你 unemployment insurance 可以一直用的，它就是有一段你就这些，你用完了就没了。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完完全全用完的时候，那个新的 offer 就到了，而且非常的顺利。一次经历神的供应，神的引领，神在为你征战，然后你要学会信靠、顺服，还要有信心。我觉得这个信心真的是太重要了，它是越超越这个环境的，凭着信心在等候、静候、等候、顺服，并且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旨意。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一个信心上的训练，就是这些话在让我去读这些话的时候，真的是有更大的感触。
好，谢谢希蕾姊妹啊，求神赐福你啊，在新的工作上。
谢
好，
谢，
我们请这个 Joanne 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啊，也为系列姊妹感恩啊。
谢谢，是的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借着徐雷姊妹刚刚的分享，还有的见证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哦，主啊，世人会依靠着车，依靠着马，但是我们是依靠耶和华上帝的名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依靠，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帮助。哦，主耶稣，你真的是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走这个信心的功课上，主啊，你与我们同行。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软弱，但是主，求主你加添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挪去我们的怀疑，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信心，更加的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仰望你这位造天地的主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啊，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有的，主啊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交托，就是等待。主耶稣，也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，让你自己进到我们的里头，你自己来引领我们。我们把这一切都归给主，荣耀归给主耶稣。也求你带领我们，今天一天的活动，思想所行所说的，哦，主啊，都在你的手中。荣耀归主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